好，那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可以再次来到姐妹会哈，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分享。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就是神要开道路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刚春节哈，我们华人的春节刚刚过去啊，那今年这个新年呢，我想过得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意义，或者说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在里面。啊，那我们过新年都是欢天喜地的啊，但是今年呢，这个正好在跨年的时候呢，这个 Omicron 啊，然后就开始让这个疫情再次的又起来啊。我想我们疫情在2020了哈，已经2年了。20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哎，第二年啊，疫苗也出来了哈，药物也出来了，大家慢慢觉得就可以这个疫情就过去了。啊，没想到这个跨年呢，这个奥密克戎呢又再次的肆虐，啊，那我们又在想，那新的一年会怎么样呢？啊，这新年刚刚过去，2022年，现在目前看好这个又 drop 下来了啊，那我们想，那以后会怎么样啊？会不会又再来，还是怎么样子？啊，我们真的不确定啊。我们对新的一年发现，你看刚刚进入跨年，这个乌克兰的形势又是这个样子啊，那前年、去年啊，中美的形势也是那样子，那现在还有很多航班被延误、被取消。啊，我们知道中美两地的这个很多亲人啊，很多往来都很不方便，所以在新年刚刚过去，我们就在想新的一年，那我们有什么指望呢？那我想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疫情反反复复，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把这个难处啊挪去。那我想除了疫情以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想我们各个姐妹和我们各自的家庭啊，或多或少我们是有怎样的一些难处啊，或许是健康的一些困扰。啊，或许是家庭、感情亲子财务很多方面有一些难处，或许不是像疫情那样只是2年而已，啊，或许3年、5年，或许更长的时间，啊，我们不仅要问，那这些困扰的难处到底还要困扰我们多久呢？啊，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呢？那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盼望？我们可以有怎样的一些意念？啊，我想今天我们就借着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神要给我们传达怎样的心意啊？那所以今天的题目呢是神要开道路，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实在很熟悉啊。那在19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节啊，刚才我们作为金句已经读过了啊。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啊？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啊。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哈，非常有力量，非常大呀，带来安慰。鼓舞人心。那今天呢，我们不只停留在这一节经文上啊，我们会从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那神的话语啊，它给我们带来何等丰富的含义啊！这个神要为我们开道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含义啊？或许不只是安慰我们，给我们一点盼望而已啊，这背后有神怎样的一个深刻的，出于他的属性，出于他的。实存啊，出于它的本质啊，出于它和我们的关系啊，所以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这是从14节到21节啊，我们看到这一整段哈，不光是中间19节那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从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那这一段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话呢，我们常常把它叫做旧约中的福音书啊，因为大家知道圣经有66卷。啊，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那以赛亚书呢，正好是66章，而且分成呢，学者把它分成上卷和下卷啊，上卷39章，就对应正好对应我们旧约39卷啊，下卷呢有27章。好，我们看到啊，以赛亚书很宝贵啊，在旧约里面就涵盖了整个福音的内容，从人的犯罪讲到审判，从神的仆人的受死救赎啊，完成救恩。啊，讲到人的这个悔改啊，得到这样的救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他生活那段时间呢，他历史上他生活是在北国以色列啊将要灭亡的那段时候，而南国犹大呢还没有灭亡，但是神通过他呢就释放了对南国哈、对犹大、对耶路撒冷罪恶的警告啊，以及审判的信息啊，同时呢又带出了救赎、重建的安慰的信息。我想，以赛亚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预言了哈，他已经在预告南国将要面临的情况啊。那当然，其实圣经的话， 整本圣经不都是这样子啊？神的末世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今天只是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但是整个圣经它是指向了人类的终结，指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言。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看起来它好像是在讲犹大国耶路撒冷，但是整本圣经其实是指向未来。那今天的经文其实不止针对犹大，也针对我们，也适用于我们。啊，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的这个社会如何充满罪恶？我们当如何悔改？如何面临神的一些警告，甚至审判、管教？啊，如何我们带来救赎、盼望？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哈。那具体来讲的话呢，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是那个时候犹大南国他们将面临，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将面临被管教。因着巴比伦的这个入侵哈，他们的这个刀光剑影、家破人亡哈。南国将会面临很大的一个灾难，那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然而，神在这里呢，给了安慰的信息，释放了安慰的信息。神说他要成为救赎主，为他们施行拯救。那这一段经文呢，我想我们下面我想用这样一个方法哈，我们让我们来看得更明白、更清楚。我用颜色呢，会把它标出来。我们现在看到前面两节14、15节。这两节标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两节突出了神，耶和华神他的身份。这里强调耶和华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君王，是救赎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创造者，他是创造以色列的，他是以色列的创造者。以色列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之所以存在，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面临很多难处，看到很多环境，我们就开始觉得有些难处哈，有些担忧，有些焦虑。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再往下看，在21节呢，这里再次强调说，神是创造者。神说这些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前一后的呼应哈，一前一后的呼应，形成一个对应，突出了神创造者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第二对啊，第二对呼应。我们往往熟悉的是19节，神要开道路，但是其实在16节，神已经在开道路。16节的时候，神是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这是指什么呢？红海是吧？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他们分开红海。然后19节呢，神到了这个犹大国被掳巴比伦以后。神再次说，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因为巴比伦回巴勒斯坦地区是过旷野，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里又形成了一个对应，是吧？我们看到了16、17节和19、20节形成对应，当然这里的对应呢，也形成很大的反差哈。那我们看到16节的这个开道路呢，到17节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惩罚，带来的是仇敌的灭亡，这一切埃及的追兵，他们会一同躺下，不再吃。而19节神的开道路呢，带出的是什么呢？带出的是生命，带出的是供应，带出的是未来新的生命的盼望。所以这里又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我们看到两次开道路，但是带出来的是生和死的对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神的子民的救赎和保护。对神的仇敌，对百姓的仇敌的灭亡，就是对神的救赎和保护，那现在在旷野中给他们带来供应呢，同样是给神子民的救赎，这是共同的，我们再来看，这中间的分界线呢，就是18节，18节说，前面已经做了的事情，你们不要再纪念，不要再去思想古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19节就带来了今天的这点金句哈，因为神要做新事。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么一个结构，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呢，用颜色对比哈，让大家看到这么，一前一后的一个对应，然后第二组的对应以及中间的这个分界线。所以下面呢，我就会用三个方面，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神要开道路，到底背后有怎样深刻的含义？我们现在看第一组对应哈。就是14、15节和21节，这里突出的是神的身份， 啊，突出的是神的身份。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开刀？神为什么一定要救赎我们？他为什么一定会在难处中给我们开一条道路？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造的。我们的出现，我们的降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因着神的荣耀，我们是被造。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想象，神不会撇下我们不顾的，因为我们是为他的荣耀而造的。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刚刚过了新年，在新年大家常常会听到什么？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祝福，是吧？新年的祝愿，我们说新年新气象，新年新的希望，啊，祝你新的一年有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说明天会更好，但是我们看到疫情在反复，我们看到国际形势在变化，我们不禁要想哈，我们这样的新年祝福，我们凭什么？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祝福别人？凭什么我们可以对新的一年有这样美好的憧憬？仅仅是因为乐观吗？啊，我们要乐观啊，不要悲观，我们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东西，是吧？我们要正能量啊，每天打 call 啊，为自己打 call，充满正能量，仅仅如此吗？这个和一种心理安慰吗？因为我们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难处还在，我们很多逼迫我们、压抑我们，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健康，很多难处还在呀。这个疫情也不是我们让它消失，它就消失的呀。我们凭什么可以带来新年的盼望？我们凭什么去祝福别人？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有依据，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点，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猴子变的。因为如果是猴子变的，按照进化论，我们是优胜劣汰。我们优胜劣汰，我们干不过这个病毒的，是不是？我们如果在优胜劣汰中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是随机嘛。随机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种物竞天择。那我们会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人类就走向灭亡了呢？我们凭什么可以说未来我们会有盼望，会有救赎？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人类不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人类就只是氮磷钾啊，这些有机物这样进化而来的，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未来一定会得到保护，得到救赎，会有出路？谁为我们开道路？感谢神，我们姐妹们，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创造主，我们是他创造，万有都是他创造，而且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出自他的荣耀，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所以在下面21节也说到，说是为了述说神的美德。所以神不会对我们这些悔改信靠他的人撒手不管，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主，而且他是爱我们，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这样的一位创造主，他必定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必定为我们开道路。所以在14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被掳巴比伦以后，神会对他们说，你们的救赎主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去巴比伦，因你们的缘故。这句话是不是饱含深情呢？这个就像情歌里面唱的一样，是吧？为你而来，因你的缘故。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实在很强大，哇，那个军队，那个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的残暴，他们确实压迫欺负犹太人，犹太人在他乡成为难民。但神说，为你们的缘故，我要打发你们去救赎你，打发人去救赎你。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加勒底人其实就是指巴比伦，他们要成为逃民。神说，现在你们是难民，是吧？就像今天阿富汗的那些难民一样。 但是神说，有一天那些欺负你们的、作威作福的那些巴比伦人，他们要成为难民，神要瓦解他们的势力。然后当年他们所做的喜乐船，是指他们当年做的那些欢歌作乐的那些游船啊，在船上欢歌乐作乐，会成为他们逃难的船。因为犹太人是神所造的，是神所拣选的子，是神所爱的，神所顾念。所以姐妹们，我们不是神，也是神所造的吗？我们不也是神所拣选的吗？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按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的拣选，我们因着耶稣得救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神所爱的。神是我们的创造主，神就必定是我们的救赎主。不管现在疫情有多么凶猛，不管疫情怎样的反复，不管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家庭中面临怎样的难处，因着神的身份和神和我们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必定有救赎的盼望。不是我们自我安慰，不是我们互相欺骗，不是我们一句轻飘飘没有意义的一句祝福，新年祝福。而是因为神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是那样一位神，以及他自己确定了他和我们的关系，就确定了我们在新年可以有新年的盼望，我们在再大的难处中也不至于绝望。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遭逼迫不被打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为什么？因为神和我们的关系，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所以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不是每一位朋友都认识神，都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不相信神，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想一想，你的创造者到底是谁？谁创造？谁带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可以保护你？谁可以在这样不确定的环境中救赎，谁可以给你真正带来新年的盼望？不要单枪匹马的闯进这很不确定的2022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这样的信息，听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传讲的话语，今天也同样对我们的心说话。今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是一颗灰尘，也不是一个错误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因着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爱我，他只需要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不需要我们任何怀抱，只需要我们感恩赞美他。就像21节经文里面说，述说他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这就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常常说神要开道路，要带给我们新的盼望，但是第一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是出自神的身份，出自神和我们的关系。神是永恒不变的，他断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确据。阿门。
Amen。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第二段的这个对仗，这个对比。神不光是在旷野中开道路，他还在沧海中开道路。一个是在海里面有水的地方，一个是在旷野里面没水的地方。哦，很强烈的反差哈，那这个反差呢，确实我们又看到神要开道路了，这一条道路对于不同的群体，它会带来不同的结局，它不光是带来生，它也带来死，这是我们以前可能没常去想到的。所以16节下面的17节是什么？就是对那些逼迫神子民的那些敌人啊，对那些抵挡神的仇敌啊，对那些积蓄神愤怒的那些恶者啊，那是一条死路。躺下就不再起来，熄灭，就像灯火吹灭了就不再亮。但是在20节，我们看到，对于神的子，对于那些信靠他、敬畏他、顺从他的人，那是一条生路，充满盼望、充满供应、充满感恩和赞美的一条生路。我们来看16、17节，这里所说到的这些车辆、马匹、军兵、勇士。对于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因为这些话语都对应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同样提到这些马匹、车辆、军兵。 他们都知道这指的就是埃及人的追兵，埃及人的追兵，这些追兵，这些仇敌，他们躺下不再起来。很有意思的是哈，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哈。这里说让这些埃及的仇敌他们出来哈，我们说神要开道路，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巴比伦。其实在这里，这个对仗的意思就是十七节。他的原文里面会体现说，神带领这些埃及人出来，神带他们出来，神会把这些仇敌带到灭亡之地，神掌权，都是神在主动，神在占据着主动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现在的疫情好像神是被动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搞成这个样子了。当然，神可以来解救，但是不是神从头到至尾。他都掌权，所以，我们从今天这第二点哈，这个对仗，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说神要开道路，都是积极安慰鼓励人，没错，啊，他确实给我们带来安慰鼓励。但是，我们今天这第二点，我们同样看到，神要开道路，他还带着审判和刑法意。对于那些背离抵挡他的群体，神要开的道路会带出审判和刑法。但他对于他的子民，他同样带出的是救赎和保护。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出埃及的这个，因为这里带回到了出埃及的当时的历史。当时我们都很熟悉哈这些经文，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出埃及，他们来到了红海边上，是不是？这个红海是不是犹太人想面对的呢？哇，他们突然发现面前居然是这么宽阔的。这个海水啊，这个不管是湖水还是海水，这道水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去路，这不是他们想要面对的。弟兄姐妹，其实疫情也是一样，是吧？我们万万想不到的，这也不是我们想要面对的。我们生活中很多难处，也不是我们想要面对的。但是呢，神确实允许它发生，就像现在的疫情，神允许疫情发生，甚至神还允许疫情没有结束。就像刚才我说的，神会不会是被动无奈的接受这一切呢？啊，好像是他事后来修补一样，还是说神在掌管，甚至他会使用这一切呢？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上说，神是掌管万事的神，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万事？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包不包括疫情？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神带来了这场疫情，我没有这样说，我也没有说神乐意看到疫情的发生。我想强调的是说，疫情仍然在神的掌管里面，而且神可以驾驭，他可以使用疫情达到他要达成的旨意。或许这个旨意我们都今天都还不见得很明白，但是我们深信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一点，深信神掌管这一切，而且他让万事相互效力，包括疫情，他会让爱神人得到益处，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神要开道路，是基于他是掌管者，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他会使用万事去达成他的旨意。就像刚才我说，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面临这样的红海，后面有追兵啊，埃及的追兵，埃及是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军事，最强大的军队，在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前无去处，后有追兵，啊，怎么办？看起来就是到了绝路，是不是？神让红海分开，让海水形成这样的水墙，露出干地。开出道路，让百姓通过。我们常常就觉得欢呼、跳跃，是吧？感谢神。但是今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处境哈，姐妹们，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处境。我用这个照片也让大家去回想一下，如果你走在当时的那条海底的道路上，你是什么感受？红海分开的水底走过这条道路，对这些逃难的百姓来说，容不容易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想想两边的水墙啊，我们去想想今天哈，这个湾区哈，我们这个湾海湾分开了，你不走上面的那个桥哈，你走下面的水底的那条路，哇，那两边的水墙让你头晕目眩，轰隆隆的雷声，那个水声哈，让你胆战心惊。这海底的道路也不是铺上了沥青的路是吧？海底的崎岖也不好走，而且后面还有追兵，那些埃及的追兵是跟着追上来的呀，他们也进了海底这条道路的。哇，你走得胆战心惊，是不是？诚惶诚恐。所以，我们今天走的道路，在疫情中，我们一起经历这个疫情，我们在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生活中，我们经历一些难处，不容易的。即使神为我们开道路，我们会发现这条道路好像我们想象中就是一条很平坦、很轻易的、很容易的一条道路啊，就像101一样、880一样，不见得哈。我们会发现这条道路或许也有难处，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积极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借着这条道路，刚才经文说这些追兵啊，通通灭亡在这条道路里面。积极的意义就是神达成他的旨意，他消灭了这些仇敌，就如同筛麦子和篦，这个叫败子还是叫什么哈？百姓过去，神的仇敌灭亡，神同样利用这些困难的环境，他仍然在达成他的旨意，做他的工作。所以我想说，神要开道路，疫情。刚才我们祷告中说，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在疫情中，我们在经历，就像我们从这两边的水墙中，我们要胆战心惊的在经历。疫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艰难的，是艰难的，但是神仍然在中间开道路，神还在使用、驾驭这个环境。当然，我并不是说是否感染病啊，是否被新冠所影响就。代表着你是否是敬畏神的，还是抵挡神的？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样讲的话，会太简单化神的旨意和神的意思我们在疫情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感染，不是吗？那神让我们经历到，甚至感染到，这有神的安排。因为若不是神的允许，他不会让一个麻雀落在地上。神做事情的奥秘。我是想说，他要达成的旨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化，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从有没有被感染、有没有得病、有没有甚至以前看到还有很多人去世就说明好像来反过来说他们是百姓还是仇敌，这样的推论是太简单了。但是我想说，神的旨意在里面，或许有些旨意是我们今天都没法测透的。神是掌管者，他允许疫情发生，也允许疫情现在搅动整个世界，不是吗？神在用疫情做大事，而我深信，我们也借着经文，因着我们对神的属性和神的话语的理解，我们深信神用这样的事一定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和仇敌，我们要去领会神深刻的意思。神一定会让。抵挡神的那些仇敌被败坏，神一定会让敬畏他的人得到最终的益处。或许我们现在还不见得看得很清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谦卑地承认我们的局限，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想的道路是这样子，神为我们开的道路，或许我们都还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一条道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有的是信心，信心。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相信说，神对这个整个环境掌管的权柄和他美善的旨意，包括我们今天各自、我们家庭中、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有些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在我们头上，这不是我们想要面临的。有些事情为什么还迟迟不挪去这些难处？这些事情甚至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掌管。神的权柄，我们仍然相信神美善的旨意，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不看环境， 而单单仰望神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抱歉啊，姐妹们，我们看到这第二段的这个对应，这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开的这一条道路，或许不见得一定很好走。就像疫情一样，两年过来了，神再为我们开道路，只不过我们还是在中间有担心，有害怕，甚至我们有时候还健康上也受到了影响，这条道路不见得好走，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必定赐给他百姓救赎，也必定使用这个疫情，使用这所有的难处，会除掉那些抵挡啊神的仇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啊，我们基于前面的第一点，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就有依据，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的难处。神会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得益处。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哦，约瑟，创世纪中的约瑟，他是蒙神祝福，不是吗？说他所做的事，凡事都顺利，尽都顺利，神常常与他同在，神总是祝福他。但是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吗？他的经历是艰难的，小小年纪就被兄弟卖做奴隶，这样的原生家庭，这样的过往经历，我们中间谁经历过？或许现在中国大陆的徐州的那个是这么凄惨。那他约瑟到了埃及以后，又被这个祖母是吧陷害入狱，进了监狱以后，明明可能可以出狱，又被忘记。但是直到最后，他说神的意思是好，因为神要为以色列民族开一条活路，开一条生路。约瑟走的这条道路不容易，艰难的，但是神总是在给他开道路。在他面临危险的时候、难处的时候，神仍然在保护他，因为神最终是要给以色列民族开这样一条生路。约瑟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是神的旨意终究是美善的旨意，终究要成就的。所以，姐妹们，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疫情的难处，我们各自生命中或许还在经历一些难处，有些道路确实也不容易。神为我们开了道路，但是有些道路也不见得容易。前有难阻，后或有追兵，我们有压力，甚至受到一些排挤，甚至我们面临一些风险，我们有担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接着我们的第二点的分享是说，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要有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美善的旨意终究成就。啊，这就是第二点。神要开道路是基于他是掌管者，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他会用万事来达成他的旨意。我们下面来看第三点，就回到了中间这个分界线啊，18、19节。到20节，前面神才带领犹太人回顾了过往神在出埃及的作为，说：“你看，你们要感恩，你们要相信神，是吧？神当时带领你们出了埃及。但是到了18节，突然神就说：‘你们不要去纪念从前的事情，不要去思想过去的事情。’什么意思呢？难道神是让他们忘记过去的恩典吗？忘记过去神的作为吗？不是。神在这里对比突出要强调的是说。”你们还会记得过去，但是你们要知道，神不是停留在过去，神是不受限制的神，神是不被局限的神。我们要突破，因为神是一位可以突破一切环境、做新事的神。在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石斋分开红海，岩石出水，天降玛拿。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是强大的北国，面临的亚述，南国面临的巴比伦，他们。这个强大的这些仇敌啊，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红海，他们面临的是旷野和沙漠。我们想，哎，神怎么分开红海呢？怎么分开沙漠呢？不是，神不会受限制。我们不要被过往的，因为人是靠经验，但是神说，神不是，神不会受限制，神要做新事。这就是神带出，因为我们常常以前有句话叫做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是吧？在这里会说，属灵信心的不足会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会限制我们的想象。神不是要让我们忘记恩典，神只是让我们说，我们不要在恩典上，过去的恩典上固步自封，不要待在神过去带领我们的模式上僵化，不要待在过去神给我们的一个安乐地舒适圈，在那里停留着发霉。我们也不要在过去的软弱中自怜。神说他要带我们做新事啊，做新事。好，我们看19节，19节说看哪，看哪是什么意思呢？看哪就是说看哪，就老师在敲黑板，神说看哪，注意啊，这是重点啊，你们岂不知道吗？岂不知道是用提问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是吧？表达这种方式很好的，用于提问，提问的话是提醒我们注意，提醒我们来思考，说看哪，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看来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好像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会把神想得太小太弱了，没有办法了。你看这个疫情是吧，我们本来以为几个月就过去的，没想到拖了一年，本来以为第二年就过去的，没想到两年以后 Omicron 再次袭来。我神了，你没办法耶，就像主耶稣医治那个瞎子一样，第一次怎么还模模糊糊看不大清楚呢，还要第二次呢？我们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我们觉得神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科学家一样，像这医药公司一样，被病毒困住了，我们也为这个局势发愁啊，怎么办？是不是这道题目太难了，把神难住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难处迟迟得到解决，是不是太难，把神难住了？当然不会吧，是吧？当然不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今天的经文第一点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主。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回到神创造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认为神分开红海，这是壮举，是吧？电影拍出来，那简直是惊天辟地的壮举，实在是伟大的壮举。我们认为分开红海很难，我们认为哇，神要让疫情平息是不是也很难？我们回到神创造的时候，分开红海很难，是吧？大家还知道在创造的时候神分开什么吗？他可不光是分开一个红海，分开地图上看叮叮很小很小的那么一点红海，神是分开天下的水，全天下的水都要聚到一处，让旱地露出来。不光是让红海的海底那个露旱地露出来，而是让全天下的水都要聚在一处，让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不是吗？神是创造主，天地都让神来安排，何况分开红海，何况现在的疫情病毒呢？现在神用红海除灭了埃及的军队，成为了审判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啊，这个埃及的追兵。神什么时候还用洪水做个审判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话，可以想象到在创世纪同样的，在诺亚的时候，是吧？诺亚的时候，那个水不光是把红海合拢，让埃及的军兵灭掉啊，是泛滥审判全地啊，让地上凡有气息的，因为他们尽都犯罪，尽都罪恶，神让这个成为审判全地。所以神无所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犹太人看来，哇，分开红海已经很难了啊，这个用红海除灭埃及的追兵已经太妙了，但是在神看来那不算什么。神当年用诺亚的时候用洪水审判全地，神创造的时候分开所有的水，所以今天疫情对神算什么？那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接着往下看20节，更妙的是神的这样的全能，神的能力，他要成就的，让我们得了安慰的是，他要成就的是美善的旨意。他在旷野中开道路啊，他现在是在沙漠中开江河，他让这些水啊，当年这个水是惩罚管教的工具，现在水呢成了供应滋润给人带来生命的渠道。我们这里说看到这些野地的走兽啊，鸵鸟、野狗，这些动物其实不是什么很正面的动物啊，它的形象， 但是就连这些最当时的人看不上的这些动物，他们都尊重神，更别说百姓要赞美神，万有都要重新来尊重神。那我们从这个野狗啊，从这个鸵鸟啊，从这些地方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在以赛亚书有个对应，以赛亚书在下面说到说，神安慰锡安和一切的荒场，他让旷野像伊甸园，那些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这里又提到了说，这些，这里面在那一段里面也会提到野狗啊，那些动物哈，鸵鸟啊那些啊，他让我们看到那些本来是我们旷野不是很喜欢的地方哈。但是让这些旷野沙漠变成什么呢？伊甸园，伊甸园。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开道路。第三点，神使用这一切的环境，最终他要达成他美善的旨意时，他要带我们回去新天新地，他要带我们回到伊甸园那样美好的一个神和人美好关系的那样一个乐园。这就是第三点。神要开道路，基于他是救赎者，救赎者。其实犹太人他们不光是被掳巴比伦，他们被罪恶所辖制，不光是犹太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光是生命中现在的一些难处，我们或许有健康，或许有经济上的压力，或许有各样的那些难处，或许现在有疫情这样的威胁，但是我们面临更大的难处是罪的困扰，是罪给我们带来。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撕裂。神要开道路，他要解决的不光是挪走疫情，不光是挪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难处，他要挪走的是罪的捆绑和罪，因着罪对整个世界的咒诅。他要带我们去往新天新地，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美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站在神这个角度来看。来看我们今天生活中面临的这一段时间，面临的这一段时间，神要开道路，神要做新事，就好像犹太人他们走红海的那段道路，那是曾经的一段时间，一段经历，他们也要走旷野中的这段道路，因为时间不同，在他们的历史中，但是他们每一段道路，他们生命中的每一段旅程，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他们是走在。神给他们带领的这样一段救赎计划中的不同旅程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疫情中，我们经历这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是几年，是多长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神对我们的保护没有改变，我们不无非是走在上帝对我们人类救赎计划中的某一段旅程上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今天的疫情是怎样的一段插曲呢？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些困难，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境，我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亲子关系中的一些难处，或者说婚姻中的一些难处，我们到底是在哪一段经历上？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我还是说我们仍然面临艰难，但是我们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和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深信。神有他的旨意，我们也深信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带领，我们就不至于失了信心，也不至于失了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有根有基。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再往下我们会看到另外一段经文。神说他是耶和华神，这个是这个段今天经文的上文哈，是上文。神说。他不断的要指示我们，要告诉我们，没有别的神，他是唯一的救主。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就是去年还前年吧，疫情刚刚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女儿对我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她说：“你爸爸知道吗？她说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在经历的疫情啊，以后会写在历史书里，多少年以后。”未来的人，他们看历史书的时候，会看到这一段历史。然而，他说：“我们今天就在历史中，我们今天就在这一段历史里面， 在经历这一段历史。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很受启发，很受触动。当今天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耶和华神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姐妹们，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在一起见证神如何带领我们经历这一段疫情。或许你也是神在你家中的见证，见证神如何带领你在你家中，在你的生命中经历过你走过的那一段难处。但是神说，我们是他的见证，是他荣耀的见证，是他信实、慈爱和全能的见证。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三个方面。神要开道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慰，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未来的盼望，它是基于神是创造者，他为他的荣耀创造我们。神是掌管者，他用万事要达成他的旨意。神是救赎者，他带领我们要走向新天新地，美好的与他同在的那样一个和好的乐园。正是因为神是创造者，他必定是掌管者。正是因为神是掌管者，神是创造者，他必定是我们的救赎者。所以我们一定有盼望，一定有盼望。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神要开道路。但是在最后呢，我还想加一点尾声。神要为我们开道路，我们已经很明白神的心意了。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如何来回应呢？我们自己通往神的这条道路，我们心中的那块石头挪开了，我们心中的那个手帕拿走了吗？我们心中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吗？神已经为我们开了道路，但是我们通往神的这条新路，我们心里面我们打开了吗？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在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到了新约，有一个人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就是施洗约翰。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说，我已经为你开了道路，但是你呢？主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了。神已经为我们开了道路，施洗约翰在向我们呼喊说，我们要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自己心里面通往神的这条道路，我们有打开。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应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你创造我们奇妙可畏，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按着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来到世上，你更按着你的先见就拣选我们来认识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是为着你的荣耀而创造的，为了我们诉说你的美德。主啊，因着这一点，我们深信你在今天的任何环境中，你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任何难处中，你仍然为我们开道路。或许我们在经历这条道路的时候，也不见得那么容易，主啊，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依靠你，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主啊，也盼望你挪去我们心中阻碍通向你那条道路的石头。主啊，当你为我们预备道路的时候，让我们挪去那些侥幸的阻碍，挪去那些怀疑的阻碍，让我们凭着信心修直通向你的道路，而愿意跟随你，紧紧跟随你，让我们可以超越环境，因为你赐我们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谢谢主耶稣，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生命中为我们开道路。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
阿门。
阿门。
阿门。